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音乐人生。市中心，一座建于1880年之前的美丽建筑里，房间里满是考究的古典家具，世界各地淘来的古董，以及装满书籍的精致书架，毫不沉闷。两只猫和一架钢琴告诉我们，女主人是一个钢琴家，来自日本，今年已经87岁了。他有一个习惯，走在路上会随身携带一个零钱包，将零钱送给每一个遇到的乞讨者。藤子海敏的时间，我们通过这部纪录片来认识他，一个来自日本的混血女钢琴家藤子海敏。黄的金发，别着黑色蕾丝头饰或者花朵，蓬松杂乱，佝偻着的背，像一个童话里走出来的老巫师。粗厚的手，不同于琴键上常见的纤长，打量一圈，最后一定被他的衣服吸引，吉普赛和日本和服混搭的洋装，他就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走出的女孩，自成一派美感。影片开场，我们看到藤子海敏在欧洲几个国家都有住所，或是曾经住过的临时公寓，或是自己买的屋子，似乎就是无数人心中最理想的晚年生活。他最喜欢法国，那里是所有艺术家聚集的地方，还有一位他正在暗恋的乐团指挥，虽然年龄差距不小，然而坠入爱河的感觉仍然让藤子海敏眼里发光。然而在这些看起来有趣、浪漫、华丽和任性的背后，是藤子海敏颠沛又不得志的前70年人生。1932年，藤子海敏出生于德国柏林，父亲是俄裔瑞典籍画家，母亲大月头王子则是一位日本钢琴教师。母亲年长父亲7岁，他们相识于柏林。母亲是富家小姐，性格刚烈，家人说你不去欧洲的话，在日本也没人敢娶你了， 于是把他送到德国深造音乐。父亲是兼有俄罗斯、意大利、德国、瑞典血统的贵族后裔，年方20，却已经在柏林的电影公司里做美术设计。来自东方的摩登女郎和年少放浪的美术师很快相恋，婚后有了女儿藤子和儿子伍尔夫。战争气氛越来越浓厚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回到了母亲的祖国日本。那一年藤子5岁，不久父亲因无法融入日本的生活，抛下母子三人独自返回瑞典。走之前和家人允诺最多2年时间，找到工作就接家人去欧洲。但是藤子海敏从此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即使许多年后他人在瑞典给父亲打电话，父亲也只是说第二天要去挪威滑雪，不能相见。藤子的母亲靠家里寄来的钱和教授钢琴的收入维持自己和两个孩子的生活。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母亲都严格监督他学习钢琴。或许正因为这样的童年经历，藤子说话的声调充满着温情，举手投足既眷慕家庭温暖又满足于简单生活，仿佛音乐是支撑他的一切勇气。二战接近尾声时，藤子的瑞典护照被打上了圆孔，作废。然而他和母亲也没有获得日本国籍，他成了无国籍的女孩，去欧洲学习音乐的事情一拖再拖。29岁时，作为一名被国际红十字会认可的难民，藤子海敏终于来到了柏林的德国音乐大学。在日本受到的一切冷漠与不公，在德国全部重新来过。因为藤子海敏到任何地方都是外国人，他从小就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音乐才华，也得过奖，参加过演出。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穷到房间没有暖气，没有电话，没有窗户的他，穷到曾经一个星期仅仅靠白糖水维持生命的他，有谁会帮他宣传活动，让世界知道他呢？毕业后，藤子海敏搬到了维也纳，与乌克兰钢琴大师舒拉·切尔卡斯基、德国指挥家布鲁诺·马德尔纳等人合作。终于35岁时，他毛遂自荐，直接跑到传奇指挥家兼作曲家伦纳德·伯恩斯坦面前演奏了钢琴。伯恩斯坦激动地拥抱他说，一切有我。维也纳的街头贴出了藤子海敏独奏音乐会的海报，一颗被埋没多年的明星终于将在世界升起。就在这时，他患了重感冒， 敏感脆弱的艺术家在成名在望时的过度紧张，和敬爱的伯恩斯坦出入公共场所时为了体面而穿着单薄的衣裙，种种因素使他的身心不堪一击。他的幼儿早在16岁时因患中耳炎失聪，这次重感冒，左耳也完全失聪了，独奏音乐会取消，新星悄然陨落。带着弃世者的心情，藤子海敏辗转欧洲各地。经过2年的治疗，他恢复了一部分听力。40岁时重新取得瑞典国籍，40岁之后在德国开始了钢琴教师的生活。他把晒干的叶子贴在日记本里，写自己如何对着月光发呆。他自己也画画，花草、猫咪、弹钢琴的女孩，跳芭蕾舞的女孩，她在自己的衣服上刺绣，有时又做手工。据说在她生活最窘迫的时候，也仍然从银行取了钱给讨饭的吉普赛少年。在影片里，确实在经过每一个乞讨者面前，她都主动给了钱，还和工作人员说：“听说这是天使对你的检测哟。”
Thank you.
故事的最后，藤子海敏看着父亲被收藏在美术馆中的海报，感叹说，能画出这样作品的人一定不是坏人吧。尽管有关父亲的回忆，藤子和弟弟加起来都少得可怜，弟弟说没有任何关于爸爸的回忆，藤子说，我记得父亲的声音是妈妈和爸爸通话时电话那头传来的 Hello Hello Hello。藤子海敏的人生时间线被拉得很长很长，这种长主要是因为单位时间内的密度过于小，小到30岁德国留学之前的人生乏善可陈，小到从30岁到70岁之间的这段岁月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作为钢琴家的履历，小到一段失败的恋情已经撑起了感情生活中全部的回忆。1995年，母亲过世后，他抱着对欧洲的失望返回日本，准备以教琴度日。那一年，他63岁。回到日本后 ，NHK 电视台被他的传奇经历吸引，以儿童钢琴家身份绘出藤子海敏的曲目，并特别制作了纪录片《富士儿童之路》，于1999年2月播出。一夜之间，藤子海敏的名字传遍整个日本。很快，在 NHK 的帮助下，藤子海敏发行了第一张 CD 专辑《奇迹之中》，3个月卖出30万张。到了2012年，销售张数已经超过200万张。随着专辑大受欢迎，同年，藤子海敏举办复活演奏会，正式复出参加音乐活动。此后他还4次获得日本金蝶奖的年度经典专辑奖。藤子海敏开始受邀往来于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巴黎、莫斯科等世界舞台。2009年，藤子收录李斯特、肖邦、舒曼作品的专辑《永恒的回声》获得极大赞扬。Thank you. 曹平如潮的同时，也有另一股声音在批评藤子的演奏过于守旧。可是如果细细探究藤子海敏的日常生活，便能充分感受他对于旧时代的眷恋与沉醉。他的居所中，小至一片玻璃，大至整面衣柜，全是有着不同身世的百年古董。就连外出散心，藤子都指定要去十几年来没有丝毫变动的旧城镇老房子，去看他出生时的单元房，求学时住过的地下室，走入他所缅怀的美好年代，走入他心中的风景。终究，艺术是无法还原成技巧的，无法教学，也不是学问。藤子海敏亲身证明了这一切。日本听众在演出之后对他的一段评语：从巴黎、柏林、纽约到阿根廷，摄影机跟着他的表演行程，记录下属于他的传奇。藤子海敏的大半生，整个世界经历着最不安的动荡，包括牵动他家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然而，我们真在他的音乐里听见那样的剧烈吗？85岁时，藤子海敏还在巴黎开了个人演奏会。他说：“我对我的音乐很有自信，它能带来感动。”